咱们先设想一个场景啊，有一家杂货店，它的停车场啊永远是个灾难，然后店里面呢又小又挤，你进去都得侧着身子跟人错身过。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居然没有线上购物，也不提供外卖服务，货品种类还少得可怜。
这在今天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对吧？按理说这种店早就该倒闭了。
确实。
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家 Trader Joe's， 就是你可能听过的缺德舅，他恰恰相反，拥有一大批近乎狂热的追随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你提供的这份资料，揭开这家极其低调又异常成功的公司背后的故事，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60年代的 7-Eleven 模仿者变成了今天这个独一无二的零售奇迹。
是的，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要真正理解 Trader Joe's， 我们的目光必须先聚焦在他的创始人身上，一个叫乔库隆比的人。可以说这家公司的基因几乎就是他一手塑造的。接下来呢，咱们就沿着时间线分析几个关键的转折点。一次几乎致命的商业危机，一个基于对未来社会洞察的惊人转型，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想出了一个核心的经营哲学，把卖酒的逻辑用到所有商品上，最后建立起一个别人根本没法复制的零售帝国。
好的，那咱们就从头说起。故事要回到1950年代，一个刚从斯坦福商业学院毕业的年轻人乔库隆比，在一家叫猫头鹰药店的连锁店工作。他的任务听起来挺艰巨的，就是给这家快不行的公司找个出路。
他当时确实很认真，跑遍了全国去考察，然后在这个过程里，他发现了一种当时非常新潮正在崛起的新业态，
就是 7-Eleven 便利店。
对，源自德州的 7-Eleven。 要记住，在那个年代，便利店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
没错，而且资料里关于 7-Eleven 的背景故事也特别有意思，我以前都不知道，它最早居然只是个卖冰块的冰站。为了方便顾客，营业时间就从早上7点开到晚上11点，所以才叫 7-Eleven。
是的。
更让我惊讶的是，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那个外带咖啡杯还有自助汽水机，居然都是 7-Eleven 发明的，
是零售业的传奇了。
而且现在是一家日本公司。
确实。所以年轻的乔库隆比就看准了这个模式，并且精准地复制了它。他在洛杉矶地区开了几家自己的便利店，取名叫 Pronto Markets。
生意应该不错吧？
生意相当好，卖牛奶、鸡蛋这些常规商品，但也卖一些你今天绝对想不到的东西。
比如？
比如枪支弹药和成人杂志。
等等，枪支弹药简直是60年代的终极便利店了，从早餐牛奶到防身武器一站式搞定。
哈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好景不长， Pronto Markets 的母公司 Rexall 发现了一个更赚钱的业务，
特别会。
对，就是我们今天还在用的那个塑料保鲜盒公司。于是他们决定全力去做特别会，然后把旗下所有的零售店都卖掉。
这对乔来说既是危机也是机会吧？
正是，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倾其所有，卖房子，跟父母借钱，甚至还让自己的员工以折扣价入股，最后买下了这几家店。
从这儿就能看出来，那种重视员工、有点家庭作坊感觉的文化一开始就在。
是的，从最开始就根植于公司了。但真正的几乎是毁灭性的危机马上就来了。巨头 7-Eleven 决定正式进军加州市场。
我猜竞争会非常激烈。
何止是激烈， 7-Eleven 的手段可以说非常精准狠辣。
他们一进入加州就直接收购了 Pronto Markets 的两个命脉，他最主要的牛奶供应商和给他提供贷款的银行。
天哪，这听起来简直是商业上的将军，
就是釜底抽薪。
你的主要竞争对手现在同时成了你的供应商和你的银行家，可以随时让你关门。这听起来根本无解啊，他当时是不是就准备放弃了？
很多人可能都会，但这正是乔库隆比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没投降，而是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儿。
什么事儿？
他跑去加勒比海度了个假，去寻找新的出路。然后他带着一个彻底颠覆性的想法回来了。
在度假的时候找到了灵感，这听起来有点传奇色彩了。他到底想到了什么？
他的灵感源于两篇，就是 看起来完全没关系的文章。第一篇来自《科学美国人》杂志。文章指出，因为二战后美国出台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大量退伍军人有机会上大学，这使得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从战前的区区2%飙升了到了60%。
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结构变化。那第二篇文章呢？
第二篇来自《华尔街日报》，说的是波音747巨型客机的推出将使得国际旅行的成本大幅度降低。Joe 把这两点信息，你看，串联了在一起。他意识到一个全新的庞大的消费群体正在崛起。
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他给这个群体画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像，受过良好教育但收入不高的人， The overeducated and underpaid。
哈哈，受过良好教育但收入不高，这个描述太经典了。就是说这群人因为受过高等教育，所以眼界开阔，品味不俗，喜欢尝试新奇的有异国情调的东西。
对，
但又因为收入不高，所以他们对价格非常敏感，追求性价比。
完全正确。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群体的需求是当时任何一家零售商都满足不了的，于是他决定彻底放弃跟 7-Eleven 在便利店赛道上硬碰硬，转而为这个新群体量身打造一家全新的店。
那么新店的第一个突破口是什么？
烈酒。
烈酒？
对，这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当时美国实行一种叫公平贸易法的法律，规定了某些商品的最低零售价。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价格站在这类商品上是不存在的，利润是被法律锁定的。
没错，这对一家初创公司来说是绝佳的避风港。而且大型连锁超市和 7-Eleven 通常不愿意碰这种需要申请特殊品类的品类，这就为他创造了一道天然的护城河。
所以他找到了一个有稳定利润又没什么巨头竞争的蓝海市场。那他要怎么吸引他设想的那些有文化的没钱的顾客呢？
他为这家新店打造了一套完整的体验。他从当时非常流行的提及文化，也就是 Tiki Culture 汲取灵感，
就是那种对南太平洋岛屿风情的浪漫想象。
项目和一家叫 Trader Vic's 的波利尼西亚主题餐厅，他把新店命名为 Trader Joe's 交易员桥。员工们都穿上花哨的夏威夷衬衫，店里装饰着渔网和各种航海风格的饰品，营造出一种在南太平洋寻宝探险的氛围。1967年，第一家 Trader Joe's 在加州的帕萨迪纳市正式开业了。
这个定位太酷了，所以他们靠着烈酒和独特的店铺氛围站稳了脚跟，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我们今天所知的杂货店，对吧？我猜他们还需要卖点别的东西。
没错，而他们找到的下一个爆款几乎是歪打正着，那就是葡萄酒。
葡萄酒？
对，当时他们只是为了填满店里那些空着的货架，就随便进了一些加州本地产的葡萄酒来卖，没想到这又踩在了时代的脉搏上，
又是一个完美的时机。
是的，在那个年代，加州的纳帕谷远没有今天的世界级声誉，加州葡萄酒还被认为是廉价的代名词，但乔看到了它的潜力。 Trader Joe's 不仅是抓住了加州葡萄酒崛起趋势，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通过向大众市场推广和普及，扮演了推动这个趋势的关键角色。
等等，所以他们把卖酒的逻辑用在了后来的所有商品上，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比如卖麦片和卖葡萄酒的逻辑能一样吗？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正是他们经营哲学的核心，像卖葡萄酒一样卖所有东西。这句话的意思是，第一，每件商品都不是大陆货，而是经过我们交易员精心挑选的，有点像买手店。
好。
第二，很多商品是小批量季节性的，来晚了就没了，营造一种稀缺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向顾客讲述每件商品背后的故事，它的产地，它的特殊工艺，它为什么与众不同。我们不是简单的把一罐番茄酱摆在货架上，而是要告诉你，这是来自意大利某个小村庄的，用传统方法制作的。
我明白了，这一下就把购物从一种日常琐事变成了一种发现和探索的体验。超市不再是个卖东西的渠道，而 Trader Joe's 想成为一个美食发现地。
正是这个思路引出了他们的第三次浪潮，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
对，乔又一次敏锐地察觉到，当时由嬉皮士文化催生的有机和健康食品运动正在兴起。于是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大胆的决定，将酒水店和健康食品店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业态结合起来，开始在店里卖格兰诺拉面片、坚果、果干这些东西。
这个确实很大胆。
要知道，这比后来大名鼎鼎的有机超市全食，也就是 Whole Foods 创立还要早几年。
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对吧？因为这些健康食品听起来和葡萄酒很不一样。
关键点在于，这些健康食品大多是没有品牌的散装产品。这位 Trader Joe's 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推出自己的自有品牌 Private Label。
啊，从这里开始了。
对，一切都从一袋他们自己包装的格兰诺拉面片开始。很快他们就开始把 Trader Joe's 这个名字印在各种各样独特的商品上了。
我记得资料里还提到了一个关于鸡蛋的经典案例。
是的，那个故事完美体现了他们的采购哲学。当时有家供应商的鸡蛋因为尺寸比行业标准大了一点点，就被所有传统连锁超市拒收了。
就因为大了一点？
对，但 Trader Joe's 认为他们的顾客，那些受过教育但收入不高的人，更看重价值而不是标准化的外观。于是他们把这批超大鸡蛋全部收购，并以很低的价格出售，结果大受欢迎。
这就是他们机会主义的密集采购和灵活供应链的优势。
没错。
讲到这里，公司的商业模式已经初具雏形了，但资料里提到，在1979年乔把公司卖掉了。这通常是一家公司文化发生巨变的时候。Trader Joe's 是怎么保持其独特性的呢？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乔确实在1979年将公司100%的股份卖给了德国 R&D 超市，也就是 Aldi Nord 的创始人西奥·阿尔布雷奇。
嗯，
但这里有几个关键细节。首先，这是阿尔布雷奇家族的个人收购。 Trader Joe's 在组织架构上与 Aldi 是完全独立运营的，互不干涉。其次，也是最传奇的一点，乔在出售公司时和对方签下了一份据说只有一页纸的协议。
一页纸的收购协议在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是的，核心条款就是保证 Trader Joe's 团队拥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
哇！
而且乔·库隆比本人在公司卖掉之后还继续担任了10年的 CEO， 确保公司的文化和方向得以延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Trader Joe's 在被一家巨大的德国零售集团收购后，还能一直保持他那种古怪又迷人的加州气质。
乔退休后，公司开始走出加州，推向全国。这时候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我感觉今天的 Trader Joe's 和他最初的形态还是有些不同的。
没错，乔的继任者们开始思考如何让公司规模化。后来的 CEO Dan Barron 进行了一次关键的调整。他发现当时的顾客主要是在办派对或者特殊场合才会来 Trader Joe's 买点特别的酒和奶酪。
嗯，就是说不够日常。
对，他希望顾客能够更频繁的光顾，把这里当成日常购物的场所。
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增加更多日常用品，但他们的店面一直都很小，这是他们模式的一部分。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他的策略非常大胆，在不扩大店面面积的前提下，将店内的商品种类，也就是 SKU， 从大约1500种增加到4000种左右。
在同样的空间里塞进更多的东西。
是的，他们增加了糖、面粉、卫生纸这类日常必需品。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了我们今天所习惯的那种货品堆得满满当当、极其密集的店铺布局。你感觉拥挤是因为它确实被设计得非常紧凑。
好了，现在所有的碎片好像都凑齐了，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看起来处处不合常理的商业模式，它的飞轮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好的，我们把它拆解成几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第一，极其有限的商品种类。
对，这个感受特别深。
一家典型的超市可能有50000种商品，而 Trader Joe's 只有4000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每一种商品上，比如番茄酱，他们只需要选出1-2种最好的，然后进行巨大的采购。巨大的采购量就带来了强大的议价能力和更低的价格。
这也方便了顾客，不用在10几种番茄酱面前犯选择困难症。第二点呢？
第二，超过80%的商品都是自有品牌。
嗯，
这让人们彻底摆脱了对雀巢、宝洁这些大品牌的依赖。
他们自己掌握了产品的开发、包装和定价权，而且也省下了一笔巨额的费用，就是传统超市向大品牌收取的上架费。
第三点，我猜是他们的员工。每次去逛 Trader Joe's 都感觉店员特别开心。
你说对了，第三，快乐且高薪的员工。他们的员工薪酬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福利也很好，因此离职率极低。低离职率意味着更低的招聘和培训成本。更重要的是，经验丰富、心情愉快的员工能提供卓越的顾客服务，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像社区一样的购物氛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线上购物无法替代的。
确实，有时候我甚至是为了和店员聊两句才去的。那么最后一点呢？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极低的运营开销。你想想 Trader Joe's 有多少不做的事情。
嗯，他没有每周的折扣传单，没有会员卡。
对，他还不收集任何顾客数据，不做任何线上业务，也几乎不做广告。所有这些省下来的钱都直接转化为了更低的商品价格。
所以你看，他的整个系统最妙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反向操作。当所有零售商都在追求无限的货品选择时，他选择少；当所有品牌都在花重金做广告时，他选择沉默；当所有公司都在痴迷于大数据时，他选择无知。
是的，
但每一个不做的背后都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价格优势和顾客体验。
这就是他的飞轮，最终的结果是惊人的平效，也就是单位面积的销售额。Trader Joe's 的平效超过每平方英尺$2000，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全市超市的2倍还多。
这个模式的巅峰之作应该就是那款传奇的2元酒 Two Buck Chuck 了吧？这个故事太能说明问题了。
没错，这个故事完美体现了 Trader Joe's 的所有特质。简单来说，在2000年代初，一个曾经很高端的纳帕酒庄查尔斯肖破产了。他的品牌名被一家叫 Bronco Wines 的公司以区区$27万的白菜价买下。
哇，白菜价。
对，巧的是2001年，加州葡萄酒市场严重供于过于求，导致大量优质的散装葡萄酒价格暴跌。
我猜到了， Bronco Wines 趁机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这些优质散装酒，然后贴上查尔斯肖这个听起来还挺高级的标签，
然后通过 Trader Joe's 的渠道以每瓶$1.99的震撼价独家销售。
$2一瓶的纳帕酒，
它立刻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人人都去抢购，甚至有人用它来做饭，做桑格利亚酒。至今这款酒已经卖出了超过10亿瓶，它完美的展现了 Trader Joe's 的集会主义采购、极致的价值以及创造独特话题产品的能力。
回顾整个过程，Trader Joe's 的成功核心似乎就在于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
我非常同意，他坚持了差异化而非规模化的道路，坚持用一个精明商人的逻辑去亲自挑选商品，而不是像其他超市那样成为一个被动出租货架的商业地产房东。他精准地服务于一个特定的细分人群，并围绕这个人群的需求建立起一个高度独立、能自我掌控、外人难以模仿的商业系统。
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Trader Joe's 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成功、带有浓厚美国中产阶级文化烙印的品牌，你认为这个由奇特商品、提及文化主题和狂热顾客忠诚度构成的独特配方，有没有可能在其他国家，比如欧洲或者亚洲也取得成功？还是说它的魔力与他最初为之设计的那群受过教育但收入不高的美国消费者有着不可分割的、无法移植性的联系，这或许是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和思考的。